美军 B-1B 轰炸机逼近委内瑞拉，川普话可绕过国会直接攻击。菲律宾揭中共行为臭巧，北京不再是佛地魔。俄军八人举白旗投降，乌克兰收复富川。张胜文升中共军委副主席引关注。苹果新品不再由中国制造，已经变成越南制造了。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期美军在加勒比海地区展开的反毒行动持续升级，多方迹象显示这项行动已从执法任务转变为实质性的军事行动。10月23日，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有权在海外直接对涉嫌贩毒的目标发动军事攻击，而不必经过国会批准宣战。在同一日，有开源情报显示，美军 B-1B 战略轰炸机史上首次出现在加勒比海上空，一时间委内瑞拉局势突然紧张。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川普当日在白宫表示，他不会等待国会通过正式的战争决议。他说，我们要搞定那些将违禁药物送入来美国的人，而且会非常快。川普还透露，除了继续在国际水域攻击可疑的船只，美方攻击范围可能进一步扩大，甚至包括委内瑞拉境内那些贩毒集团成员。他说，如果行动涉及其他国家领土，会事先通知国会，但预计不会遇到太大阻力。近期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已进行多次空袭行动。战争部长克格塞斯证实，军方确认被击中的船只都是在运毒，而且透露在最近一次行动中，两名新患者已被送回原籍国。他同时强调，击中目标完全符合标准作战程序。值得注意的是，川普这番话并不是危言耸听。据西班牙语防务媒体《军事地带》23日报道，当日多间开源情报渠道发现，两架美军 B-1B 战略轰炸机在三架 KC-135 空中加油机伴随下，从美国佛罗里达州起飞，沿途飞越巴哈马领空后向南飞行，航行轨迹疑似逼近委内瑞拉方向。 CNN 引述另一份开源航行轨迹资料说，一架美军 B-1B 轰炸机曾出现在距离委内瑞拉本土约80公里的空域，并在委内瑞拉飞行情报区内停留约15分钟。这个区域由委内瑞拉当局负责空中交通管制，目前尚未清楚这架飞机是否进入了委内瑞拉空域。这个机型首次在这个区域出现。外界普遍认为，这次行动目的不是单纯针对个别贩毒目标，引发广泛关注。资料显示， B-1B 枪骑兵是美国空军现役的三型战略轰炸机之一，它由洛克韦尔公司在冷战后期研制，最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服役，主要用于执行远程攻击任务。它是目前世界上飞得最快的重型战略轰炸机，能以超过 1.2 倍的音速巡航，一次飞行航程可达10000多公里，不经加油就能够横跨太平洋。它最多能携带约34吨弹药，包括巡航导弹、精准导引炸弹、反舰武器等，比 B-52 的装载量更大。冷战结束后，美军将 B-1B 改造成为多用途平台，用于执行远程精准攻击、海上拦截甚至反恐任务。他参与过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等战场，亦经常部署在关岛、英国等战略要地。目前 B-1B 由美国空军全球攻击司令部管辖，是美军轰炸机任务部队的主力机型之一。与此同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日前声称，已经在全国部署5000枚俄制针式防空导弹，用于防御可能的外部攻击。美国空军全球攻击司令部和南方司令部目前尚未确认这样做是否属于正式部署。 但多方情报认为，历史上这种行动在加勒比海上空极为罕见，这个显示华盛顿对委内瑞拉局势的关注正急速升温。据路透社报道，川普回应美军 B-1B 战略轰炸机出现在加勒比海地区的消息时表示，那个是假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今年6月以色列在13号空袭伊朗后，华尔街日报等多家媒体曾报道，川普已经批准对伊朗核设施发动攻击计划。当时川普曾在 Truth Social 上发文批评华尔街日报，他说完全不了解我的想法，并否认相关报道。如今他再次否认类似传闻，亦令外界怀疑川普是否在重演四个月前的那一套战术。跟大家分享一个重要市场消息，代谢宝在北美市场已经销售一空，这个充分反映了市场对产品效果的高度认可。我们理解持续维护健康的重要性，目前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库存仍可正常供应，建议有长期使用计划的朋友不妨提前规划，等你的健康管理中庸不迫。近日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发言人塔里拉在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举行的网上座谈会上表示，菲律宾近年来通过揭露战略公开中共在南海的侵略行为，成功扭转了局势，令国际社会敢于点名批评北京。中央社24号报道，塔里拉指出，菲律宾和中共在南海一直摩擦不断，但过去菲律宾民众对南海局势了解不多，社会上更充斥着各种假消息。菲律宾政府从总统小马可斯提出不出让一寸国土的政策目标出发，通过公开中共在南海的侵扰影片、图片和现场情况，令民众和国际社会都睇清事实。从此菲律宾国内舆论大幅转向，比如在2023年初，菲律宾首次公布中国海警用军用级雷射照射菲方船只的画面，随后菲律宾国内支持政府反制中共的声音大幅上升。最新调查显示，有 94% 的菲律宾人支持政府揭露中共在南海的非法行为。他说，几年前大部分国家对中共的海上挑衅都不敢明说，好像哈利波特里面的伏地魔，但现在完全不同了，一旦中共船只喷射高压水柱阻挠补给或者骚扰菲律宾渔民，美国等多个国家都会立即发声力挺菲律宾，公开指责北京违反国际法，威胁平民安全。塔里拉指出，揭露战略另一项成效在于令中共的行为不再被视为模糊地带的灰色行动，菲律宾藉此向全世界表明违反国际规则的行为没有灰色地带，全是赤裸裸的违法行为。在讲到给台湾建议的时候，塔里拉指出，中共经常利用低强度还未到武装攻击程度的手段来挑衅，如果台湾每次都立刻强硬回应，中共反而会乘机升级冲突。他还提醒，中共非常擅长打舆论战，经常将自己包装成受害者，反过来指责是对方先挑衅。塔里拉说，正因为这样，菲律宾已经做好长期竞争的准备，就算中共再怎样咄咄逼人，他们仍然选择在压力下保持冷静，保持专业。这个就是菲律宾能够给台湾的最大经验，要认识到这个是一场长期的较量，一场必须打下去的持久战。10月22号，乌克兰军方宣布完全收复顿巴斯前线的库切里夫阿尔村。据大纪元报道，影片中来自乌克兰陆军的第132侦察营在库切里夫阿尔村升起了乌克兰国旗。根据无人机画面显示，超过8名俄军士兵在包围圈中举白旗，放低武器，排着队向乌克兰阵地方向走来，场面罕见。乌克兰方面表示， 呢啲俄军喺被切断补给后被迫投降。富切里夫亚尔系俄军喺多布罗皮里亚方向推进嘅重要支撑点。乌军通过连续几个星期嘅包围作战，从两翼合围，将俄军分割并围困。呢一区域嘅沦陷意味住北部包围圈被乌军完全收拢，对俄军喺呢个地区嘅整体攻势造成沉重打击。与此同时，乌克兰无人机继续在多个方向展开攻击。最新战事画面显示，俄军装甲车和坦克频频被远程火炮命中，士兵仓皇逃散。乌军夜间无人机还精准追踪并摧毁了俄军运兵车。根据画面显示，车内的俄军几乎无人生还。另外，10月21号夜间，乌克兰使用暴风影巡航导弹攻击俄罗斯边境城市布良斯克的化工厂，另一枚导弹击中斯摩棱斯克的热电站。当地居民拍到的画面显示，夜空中连续传出爆炸巨响，火光冲天。 YouTube 军事频道博主周子定分析认为，今年下半年以来，战场局势在度明显变化，地面上俄罗斯的进攻没有再取得任何进展，而在他的后方，大量的炼油厂被乌克兰的无人机和远程导弹袭击。这次乌军收复富切里夫亚尔，标志着俄军在这个地区的防线已经被突破。为期四日的中共20届四中全会10月23号闭幕，人事异常变动仍是外界关注焦点。会后公布最引人关注的是，中央军委纪委书记张声文被增补为军委副主席，这个安排引发外界猜测。有观察人士指出，张声文出身兰州军区，多年在二炮工作，二炮并不隶属总装备部，但是在装备建设领域受张友侠的总装备部业务指导，张友侠后来亦总管火箭军和总装备部。张声文是张友侠重要亲信，政治上高度绑定，他升为军委副主席，进一步加强了张友侠对军队的掌控。白九民运领袖吴建文认为，增补张声文的政治意义尤其明显，因为张声文是军纪委系统出身，他升任副主席并不是什么军事信号，而是政治信号。因为整个中央军委已经从中共所标榜的战斗指挥系统彻底转变为政治安全机构。换句话说，军队今日不是为了打仗而准备的，而是为了防政变准备的。苹果公司早前发表了大量 M5 晶片新品，但有用户在收到 Vision Pro 等产品之后发现，现在苹果昂贵的旗舰产品生产地区居然写着越南组装的字样。据美国科技媒体 Apple Insider 报道，在这个之前，苹果 Vision Pro 这种高精密的产品都是由中国大陆制造，而现在苹果似乎已经将这种精密产品生产线逐渐外移。例如今年 iPhone 17 Pro 系列亦首次在印度大批量生产。资料显示，自今年4月份开始，苹果已经将大量产品转移到越南、印度、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地。而之前只生产中低端产品不同，现在这些地区亦开始生产苹果高端产品。目前亦有不少人反馈自己买的 AirPods 是越南生产的，似乎已经很普遍了。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接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